这水有点问题。
废话，人家早走了，水有什么问题啊？
怎么了？张国忠一愣，抹了把脸，侧着耳朵听了半天，什么动静都没有。
这么说，不是冲咱们来的，可能是意外掉下来的。当年老山前线，越南鬼子最爱把陷阱。
不可能啊！听艾尔逊这么一讲，张国忠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失足掉下陷阱这种事儿，发生在人类身上还情有可原。冤孽的反应能力比昆虫还厉害，是不可能掉下来的呀。而此时此地，除了在场的这四位以外，怎么可能还有别人呢？
师兄，咱们是回去还是继续往前呢？是死是活，天注定。
老刘头把心一横，把枪又举起来了。
对了，你刚才说这水到底有啥问题啊？
颜色不太对，我也说不好，这里的水比外边清得多，但是水底下稀稀拉拉的，好像有东西，有点发红头，已经被咱们搅浑了，但是我能肯定这绝对不是土。
那能是什么东西啊？
老刘头扑通一下子也潜下了水面，受电光之下，老刘头就发现这个通道里的水确实很清澈，水下边好像确实有一层东西，颜色上看着有点像赤霄。
他娘的，此地不宜久留，大伙快走。
老刘头站起身，莫名的就涌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举起枪哗啦哗啦的就开始往前走。
怎么了？
张国忠虽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还是举起剑也跟了过去。就在几个人距离那东西落水处十来米远的时候，只听到身后扑通一声，紧接着就是哗啦哗啦的铁链子响，听得老刘头满脑袋的头发丝儿都竖起来了。
快快跑！
老刘头这句话刚说出口，身后紧接着又传来扑通一声，那水音更大了。
啊娘的，两个！
老刘头一转身子，身体就贴在了通道壁上，用手电一照，只见身后头两个黑铁塔一般的影子正在快速的向前移动，哗啦哗啦的铁链子声和水声混在一起，光听声音就够人喝一壶的。
吃我一炮！
斧头举起枪瞄着这位黑爷爷的处理穴，砰砰就是两枪。这时候队伍最后的 H 也发出了枪，边跑边向身后开枪。不打还好点儿，这一打老刘头反而有点绝望了。本来自己还对着赤霄夹心子弹心存侥幸的，没想到无论是自己手中的这把十毫米口径的迫击炮，还是艾尔逊手中的那把 7.65 毫米勃朗宁140式手枪，打在这黑爷爷的身上一律是火花四射，仿佛根本就打不进去。那两位黑爷爷挨了几枪之后，前进速度不但没减，反而加快了。
国忠，枪打不动，快抄家伙！
情急之下，老刘头扑通一下子把手枪扔进了水里，一把拽出了七星剑，侧身就横在了水面上。就在老刘头开枪的同时，张国忠第一个来到了刚才掉东西下来的地方，发现这里并非是通道的尽头，向前看，黑漆漆的通道仍旧不见尽处，而向上看， 则有一个黑漆漆的方形的天井，大小和下来时的天门相仿，究竟通向哪儿也不知道。虽说没有楼梯，可是却悬下来一条小拇手指头粗细的绳子，材质看上去和秦葛用的那种尼龙登山绳差不多。看来先前来这儿的人应该就是从这儿上去的。秦先生，你们先从这儿上去。听到老刘头的大喊之后，张国忠一闪身就来到了艾尔逊的身后。只见两个黑影子距离老刘头最多也就十来米远了。这里秦葛瞪着眼睛看了看前方仍然不见尽头的通道，又抬头看了看上面黑漆漆的洞口，一时之间也慌了。可是前面还有通道。其实看到洞口悬下来的绳子，秦葛也能猜到上一批人是从这儿上去的，但是综合天门外墙上的那首诗分析，很可能那伙人从这儿上去之后就升天了。莫非这次要明知故犯，步那位诗人的后尘去升天？快点的！张国忠抽出巨阙，跟着老刘头站成了一排。这下那黑爷爷已经冲到跟前了。秦先生，你快上去！张国忠没工夫和秦格解释了，挥手枪第一剑就砍在了这黑爷爷的身上。也不知道这东西身上的铁链子甲到底有多厚，只听当啷的一声，差点把张国忠虎口给震裂了。巨阙剑纵然是宝物，可是对这东西浑身上下那铁链子甲似乎作用不大。你别砍，炸！比起张国忠来，老刘头似乎心眼多一点。你横着砍受力点太大，再锋利的宝刃也很难发挥效用，可是用剑尖扎下去可就不一样了。只见老刘头双手紧握着剑把，照着这链甲师的胸口分心便刺。七星剑毕竟是七星剑，只听长的一声，多半个剑身一下子就刺进了链甲师的胸口。这一下还真管用，被刺穿的链甲师顿时就站住不动了，双手握着剑把。老刘头也是一愣，心说这东西看上去来势汹汹的，怎么就这点本事？就在老刘头一愣神这功夫，被扎的那个链甲师忽然举起一只手横着一划了，一条大铁胳膊直奔老刘头的脑袋。这一下子要是挨上，恐怕脑袋不飞也得落个颈椎骨折、高位截瘫的什么的。我的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老刘头舌头根儿都凉了，剑也顾不得往回抽了，拼命的往下一蹲，感觉一股恶风贴着头皮就扫过去了。坏了，剑！老刘头心里边暗叫倒霉，俩脚一蹬地，身子哗啦一下子仰着向后滑出了两米多远。看见这一幕，秦格也顾不得什么升天不升天的了，站在艾尔逊的肩膀上抓住绳子就爬上了天井。这绳子当初也不知道是哪个马大哈放下来的，长度竟然刚刚跟通道那洞顶持平，如果是正常人站在这通道里边，根本就够不着那绳头。秦先生，快点把那个绳子放点下来。艾尔逊也有点着慌了，看着张国忠和老刘头在前线血拼，自己举着枪晃晃悠悠的也不敢打呀，叫了两下想够那绳子头吧，可是手太湿，就算是能勉强抓到一点也会滑脱。在上头那秦格也懵了，用手电四下照了照，发现原来自己身处于一个大厅之中，绳子的另外一端一直延续到了黑暗的深处，不知道固定在哪儿了。你等一下，我来放绳子。秦葛抽出匕首，手忙脚乱的想把这绳子给割折了， 可是没想到这种专业登山绳岂是他那匕首能割断的。当初在巴山秦葛那登山绳张国忠用龙鳞都没割断，最后还是用手枪打折的。你们怎么还不上去啊？张国忠用剑横在铁索师的胸口上，身体贴在墙上，已经无路可退了。而此时此刻更加让他尿裤子的一幕发生了，从这东西身上铁锁链的缝隙里竟然长出了一丝丝的触须，丝丝拉拉的，好像蛇的心子一样。借着艾尔逊的手电光粗略的一数，得有十几条。这他妈什么东西？张国忠手里边剑虽说是扛着铁锁师的身子，可是另外一边的刃也冲着自己的脖子呢，只要稍微一动，自己的脑袋可能就搬家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铁锁师一点点地接近自己。此时此刻老刘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仗着自己个头小身体灵活，他一直想把插在这铁锁师身上那七星宝剑给抢回来。可是这铁锁师被七星剑扎了之后好像有些不舒服，两只手在胸前划了起来跟没完。老刘头绕了好几个回合也没找着机会下手。这时候看张国忠被那东西已经逼到了墙角那儿，就想赶过去帮忙去，可是刚往前头一凑，忽然就感觉自己的两条腿被铁链子缠了个结结实实，还没等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扑通一下子被拽进了水里头。他娘的！老刘头挣扎着刚一站起来，忽然感觉眼前黑乎乎一座铁塔，自己离那铁锁师竟然连一尺都不到了。把剑给我！老刘头一看有机会，赶忙伸手去拔插在那铁锁师胸口的七星宝剑，但是手刚握在剑把上，就只见那铁锁师忽然之间横起两只手，砰的一下子把自己给抱住了。就听噗嗤的一声，插在铁锁师胸前的七星剑在老刘头身体的作用之下被送进了铁锁师的身体里头。哎呦！露在铁锁师外头的那剑把差点把老刘头给割死。
哎老弟，你站着等死呢，过来帮忙啊！
扑通一下子，老刘头就被铁锁师抱着贴在了墙面上，和张国忠一样眼巴巴地看着一堆小触角徐徐地向自己伸了过来。
改他娘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挣扎当中，老刘头忽然想起了当初自己在埃及被人咒抱着的那一幕。与此同时，在天井的上头正用匕首割着绳子，秦葛忽然听到了老刘头的呼喊声，看了看手里的登山绳，他割开了一半不到。枪，我的枪！情急之下，秦葛开始手忙脚乱地摸枪。这一摸才想起来自己的枪一直在老刘头手里头呢。
阿旭，快把枪扔给我！
秦葛回到天井边上，可是此时此刻艾尔逊却并不在天井下边，洞里头只有哗啦哗啦铁链子的声音和闪得乱七八糟的手电光。
这哪叫留下大雪？
由于这天井特别厚，秦葛根本没有办法看到洞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时候下头的艾尔逊也真的非常非常想帮忙，可是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真的不知道这忙该从哪儿帮。
刘先生，我该怎么做？
站在铁锁师旁边，艾尔逊想用手搬开铁锁师搂着老刘头的那条胳膊，可是根本就搬不
你想办法让他松开。看着触须距离自己也就一寸多远，能用上的招老刘头全都用上了。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能用的招也无外乎是咬咬舌头喷点血，可是一点用都没有。这些从锁链的缝隙当中探出来的触须根本就不怕真阳险，不过好在身子底下有七星剑的剑把撑着呢，而这些触须的长度好像也有限，所以这铁锁师把脑袋往前探了好几下子了，那触须还是没碰着老刘头。不过老刘头这罪也有得受了，底下那剑把都快顶到他肚皮里头去了。情急之下，艾尔逊拔出枪对准了铁锁师的脑袋，把枪口瞄准了锁链的缝隙，砰砰就是两枪。虽说枪里的子弹是夹有赤霄的开花弹，但是此刻却仿佛没有任何的效果。没办法，艾尔逊往后退了两步，助跑了一下，想用身体撞击那铁锁师，但是因为下头有齐腰深的积水，根本就没有办法助跑起来，撞着一下还是没有什么效果。相比于老刘头，张国忠那边可就没那么乐观了。铁锁师的力量比他大的太多，剑刃横着，迟早得把他自个儿脖子给抹了。没办法，张国忠手腕子一拧，胳膊一抬，干脆把剑90度的顺了过来，剑身直接贴在了铁锁师的脸上，一来能挡一下这些触须，二来不至于伤到自个儿。巨雀剑的剑身本来就很宽，张国忠这么一挡，确实挡住了一些触须。但是没想到脸这边的危机虽然解决了，可是这铁锁师身上又生出了许多的触须，死死拉拉的直奔张国忠的胸口。韩先生救我！张国忠这时候也顾不上面子了，开始声嘶力竭的向艾尔逊求救。艾尔逊这边正不知道该怎么帮老刘头呢，听见张长叫这一声喊，差点哭出来，没辙，抽出随身的军用匕首，贴着湿漉漉的锁链子，刷的一下子就是一刮，就像刮土豆皮儿一样。要说这一刮呀，还真管用，七八条触须瞬间就被这一刀刮落到水中了。张国忠顿时就觉得两条膀子一松，两只本来已经离了地的脚霎时之间就落了地了。只见面前的这个黑爷爷蹭这一下子就把脸转向了艾尔逊。哈哈，我知道他们的弱点了。艾尔逊举着匕首一脸兴高采烈，可是这种高兴仅仅持续了两秒钟就被打消掉了。这位黑爷爷呼啦一下子扑向了艾尔逊。艾尔逊还没喊出张国忠的名字来呢，就已经被铁链子缠住了脖子，砰的一下被举到了半空。刚想去帮老刘头，张国忠忽然发现艾尔逊又被顶上了。老刘头这边多少有个剑把撑着，可是艾尔逊这边什么都没有啊。哎呀，张国忠无奈抄起巨雀剑，也想学着艾尔逊那样来个刮土豆，可是这巨雀剑是大武器，重量和灵活性跟匕首那是没法比的。而且这铁锁师好像是吃过一次亏之后有了经验了，张国忠刚把巨雀往他的前胸一贴，那些触须嗖的一下子都缩回去了。而艾尔逊的表情越发的痛苦，这个好，光是触须的话没准舔两下也就算了，可是经巨雀剑这么一贴，这黑爷爷倒好像想直接把艾尔逊给勒死。就在这个时候，
来的方向，忽然又传出来扑腾一声水响，吓得张国忠赶忙用手电照过去，只见一个人影在水里边正哗啦哗啦的往这边跑呢。
完了，张国忠暗道完蛋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天门那儿水面哗哗两声，好像又下来人来了。让张国忠颇感意外的是，来的人手里边还拿着手电。爸，听见这一嗓子，张国忠真是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可算有救兵来了，生气的是这小子怎么这么大胆子，你孙婷是死的呀，明知道有危险怎么让孩子也下来了。哎呀，快过来帮忙。张国忠挥起巨阙剑，嚓一下就砍在了铁索师的脖子上，也不知道是力道过猛还是巨阙本身的煞气效应，这一下竟然把这位黑爷爷砍得一栽呗。看着这一下仿佛有点效果，张国忠就准备举剑继续砍，可是没想到自己的胳膊还没抬起来呢，一个脑袋忽然从水中冒了出来，只听哇呀呀一声大吼，抱着老刘头的那具铁锁尸忽然高了一头。
刘大哥，
张国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从水里边冒出来的这位不是旁人，是大手刘，而此刻搂着老刘头的那具铁锁尸正被大手刘借着水的浮力整个给包起来了。
你们快松开那个不能铁丝！
张国忠汗就下来了，那些铁锁尸可是有触须的，虽说不知道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但是不能碰那是肯定的。
哦，
听张国忠这么一说，大手刘哇呀一声吼，哗啦一声直接就把铁锁尸给扔到身后头去了。不过这下虽说危险，却把老刘头给救出来了。没有后边那墙顶着，老刘头本能的就蜷起了身子，用脚狠命的一蹬铁锁尸的前胸，不但把剑给拔出来了，整个人也全都挣出来了。张长教，快上来！这时候天井那儿唰的一下子甩下了一根绳子，好像秦葛那头已经把绳子割断了。
秦先生，你千万别下来，我们这还能应付。
张国忠冲着天井一个劲儿的喊：“孙婷来了，我们这人手够。”这时候，孙婷和张义成连跑带游刚好到跟前。忽然眼前多了这么一位黑爷爷，把两人吓了个措手不及。
这什么东西？
孙婷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张义成也傻了。尤其是这时候张国忠举着剑蹦着砍了铁锁尸那一剑，顿时是火星四崩。可是这黑爷爷仅仅是晃悠了一下，根本就没顾及张国忠，而是直扑向大手刘。